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约划出将军级内奸，彭丽媛跃入政治局，至少要到21大。墨西哥南部海滩惊现白遗体，检方指遇难者是亚裔人士。美载船撞桥，奥克拉荷马州发生船只撞桥事故，无人伤亡。跨性别现身日撞上复活节，拜登跨阵遭炮轰。加沙冲突加剧，以色列批准新一轮停战谈判。伊朗官二代渴望润去西方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约划出将军级内奸，在今个月27号，波兰反情报机构宣布划出一个隐藏好心的间谍。波兰的格罗马津斯基中将是欧盟和北约国家的一个联合军事集团，名为欧洲军团的指挥官。欧洲军团负责处理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物资，证据显示他一直有向俄罗斯通风报信。欧洲军团官方账户发推文，波兰当局决定召回欧洲军团指挥官格罗马津斯基中将。波兰国防部28号声明指，解除他的职务并启动进一步调查。泽连斯基曾经讲过，乌克兰的情报甚至包括向北约汇报的反攻计划，很快就被送到黑工普京的桌上。但亦有分析指问，反攻计划送了给普京，泽连斯基是怎知的呢？看来在间谍战上，双方手上都有暗器，彼此彼此了。彭丽媛跃入政治局，至少要到21大。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近期接连高调露面，外界猜测她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不过有资深时评认为，彭丽媛不可能很快就入政治局，至少要到21大。在28号下午，彭丽媛在北京市第35中学会见来华参访的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而在24号，彭以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身份，在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同行的还有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黄鹤胜和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等。彭丽媛高调现身后，还有高官陪同，外界猜测他可能很快就走上政治舞台，甚至可能成为第二个江青。不过时评员高新不是这样认为，他说众所周知，习在党内虽然早已定于一尊，但他为了终身制，亦必须用修订中共宪法为先决条件。以此为例，习如果想让彭丽媛赶在2027年秋天的中共21大之前任何时候入政治局，就必须修改党规党法。因此彭丽媛目前不是中央委员，而中共党章规定，无论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亦或修改党的章程等议程，都只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职权，亦即是说中央委员会委员亦好，候补委员都好，都必须是从全国代表大会上出来。所以常识性判断是，习若计划让彭入政治局，在21大前肯定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而在21大或21大以后的全国人大是点就是另一回事。实在难以想象习为了让彭尽快入政治局，为他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等他能够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高新说，即使是毛泽东，亦是在1969年4月初召开的党九大上先安排江青进入大会主席团，之后按照党章规定程序。 等他成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然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成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外，时评人蔡晨坤就对自由亚洲表示，虽然短期内看不到彭进入政治局出任重要职务的迹象，但山东籍的彭丽媛在人事上可能已有了占举权，这个和很多山东籍官员的任命或受重用有关。彭私访调研的同时亦在接触考察官员，而山东派官员都已对中共高层忠诚著称。墨西哥南部海滩惊现白遗体，警方说遇难者是亚裔人士。墨西哥南部雅哈卡州一处海滩29号被人发现有9具遗体和一名幸存男子，据信他们恐怕是遭遇船难。警方声明说，据初步资讯，这些遇难者可能涉及移民事件，并且是亚裔人士，怀疑是中国大陆人。当地官员30号证实8具遗体是中国移民。发现遗体地方位于雅哈卡州圣法兰西斯科德马镇一处海滩，该镇位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以东约400公里处。船只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该地区是无证移民寻求穿越墨西哥到达美国边境的主要路线，多数移民是通过陆路旅行，但亦有一些移民付费行海路，以避开墨西哥境内的移民检查站。一名幸存男子向警方表示，这艘船是由一名墨西哥人驾驶，28号驶离赫帕斯州的塔帕丘拉。八具遗体分别是7名男子和1名中国妇女，墨西哥男子目前下落不明，总检察长办公室尚未确认死者身份。每年从墨西哥南部入境的几十万移民中，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与日俱增，他们长途跋涉前往美国寻找未来，但往往在墨西哥因事故或犯罪而中断。据官方资料，去年试图穿越墨西哥而被捕的移民中，包括中国、印度和乌兹别克公民。美载船撞桥，奥克拉荷马州发生船只撞桥事故，无人伤亡。美国巴尔的摩大桥26号被船只撞塌，近日类似事故再度发生。奥克拉荷马州萨利索当地一座横跨亚肯色河的大桥30号遭一艘行经该处的船只撞上，事发后大桥道路关闭，虽然交通受影响，幸好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综合外媒报道，奥克拉荷马州巡逻队发言人沙拉斯图尔特指，他们在接获事故报告后，已在当地时间下午1:25关闭桥上道路，进行交通管制，桥梁将会关闭到能够进行查检为止。报道指，船只撞上这座桥的原因目前仍尚待确认。所幸这件事未造成路面、船只上的人员伤亡。跨性别现身日撞上复活节，拜登夸奖遭炮轰。拜登在前日发宣言，高调肯定跨性别现身日，但是这个节日今年咁啱同复活节在同一日，前总统川普和共和党人因此抨击拜登此举是在攻击基督教。法新社报道，这个是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文化战争下最新一轮论战。川普向宗教保守人士寻求支持，而拜登就自称是美国包容价值的掌旗手。 拜登前日发布一项宣言，肯定每年3月31号跨性别现身日，而今年这一日正好是复活节。川普阵营透过声明批评拜登的宣言有亵渎意味，发言人李威特就说此举反映拜登政府多年来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李威特说，我们呼吁拜登失败的竞选团队和白宫向全美数以百万计天主和基督教徒致歉，他们相信听日只能庆祝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加沙冲突加剧，以色列批准新一轮停战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昨日批准就加沙停火一事进行新一轮谈判，尽管联合国安理会今个礼拜较早时通过一项具约束性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加沙战火仍然激烈进行，包括在仅存的几间医院周围。以色列先前扬言要对拉法展开地面行动，当地目前一再遭到轰炸，这场冲突的区域影响亦加剧。以色列指以方击毙黎巴嫩一名真主党火箭指挥官，一个战争观察组织就说以色列空袭导致叙利亚几名真主党战士丧命。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针对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新谈判将在接下来几日内在杜哈和开罗进行，会提供让谈判取得进展的指导方针。尽管美国和其他调解国埃及和卡达大力推动在穆斯林斋戒月到来前休战，但这些谈判近日似乎陷入僵局，而斋戒月已过了一半。以军在前日说，部队在金尤尼斯亚马尔医院周围对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发动精准袭击，在空中支援的战斗中击毙几十人。加沙卫生当局就说，以色列战车亦包围另一座金尤尼斯医疗设施纳什医院。伊朗官二代渴望润去西方生活，伊朗政府官员自诩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先锋和捍卫者，但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教育和财政支持，以便移民出国去西方生活，伊朗议会议长的仔就是其中一例。据德国之声报道，伊朗议会议长的仔36岁的卡利巴夫2019年起就一直努力获得北美国家加拿大永久居留权。一位来自伊朗的记者在研究伊朗官员在加拿大的生活和影响力嗰阵，找到卡利巴夫试图移民的相关文件。记者马勒普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证实，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度研究和革命卫队或伊斯兰共和国重要官员有关系的伊朗人移民去加拿大的情况。这些人凭藉住和压迫人民的腐败体制有关联的家族或业务关系而坐拥教育和财政资源，得以移民西方国家享受自由生活。他们在加拿大有一个很大的社区，卡利巴夫就是其中一例。他爸爸巴吉尔·卡利巴夫是前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现任议会议长。埃沙格是屋企的次子，在首都德克兰的一个高档社区长大，好像很多其他伊朗官员的仔女一样，他就读于一所私立学校。尽管他的高中成绩低于平均水平，但得益于一项偏袒伊朗官员和他们忠实支持者的配额制度，他成功申请到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创办的亚扎德私立大学一个学位，4年制工程学专业他花了7年读完。 之后飞往澳洲，支付了30万澳元的语言课程和墨尔本大学学费。学习期间，他在那里买了两座公寓。他爸爸巴吉尔将自己描述为伊斯兰革命战士，并在2003年担任该国警察局长。在他任内，曾暴力镇压学生的抗议活动。在2005年至2017年，卡利巴夫担任德克兰市长。记者马勒普尔将卡利巴夫的仔试图移民一事公开后，加拿大政府收到两份请愿书，要求阻止向这名伊朗革命卫队前空军司令的仔发放签证。后来请愿成功，在2月底，加拿大移民部长向媒体通报，卡利巴夫的仔的永久居留申请已被驳回。他解释说，伊朗政权参与恐袭并持续系统性侵犯人权。他同时强调，加拿大站在伊朗人民的一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